这上次我说的是如何发酵这个有机肥，
嗯。
那也说的是用燕菌呢帮助这个发酵，能够达到不错的效果。现在呢，我们也有好多人呢已经开始在自己做这个燕麦菌啊，
嗯。
同时呢，他们也提出了，就是菌是做了，具体怎么操作啊？
嗯，
因为要无臭发酵呢，它关键是什么？世界上两个大的农业国，就中国跟印度，在长期的农业中发酵啊，它发展出两种不同的发酵有机方式。印度人呢，用的是有氧发酵，
嗯，嗯，
中国人用的是无氧发酵。
什么叫有氧发酵？什么叫无氧发酵呢？
因为中国人的方式呢，就是把这个秸秆，就农作的这个稻草，什么秸秆呐，打碎以后。跟粪便，粪坑里面粪便一层一层堆起来，
嗯，
堆了以后，外面呢用那个泥土啊把它封起来。那现在呢就采用了就塑料薄膜把它封起来，这样呢它就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最起码要半年以上才能发酵，
嗯，
因为没有氧气嘛，它就比较容易臭，
就
它
是，
温度呢也不是很高
嗯，
啊，所
利
以呢
用
它
这个
细菌呢，
泥土中间
它
或
里
者
面呢就
是
是。
里面的一些无厌氧的细菌来进行发酵。
对，在印度呢，他们是搞的是有氧发酵，
嗯
就把这个东西啊堆在那边，过几天呢就翻一下，
嗯
让它松一下，不要透气。这样呢，它由于有氧气在里边呢，就像那个煤炉啊，扇风以后，氧气进去以后，它就温度高了嘛，燃烧比较快了嘛，
嗯。
它的细菌呢也是的，又有了氧气的帮助，它就发酵快了。因为由于氧气，它里面的细菌呢，就是细氧菌，它就喜欢氧
喜
气
欢
的。
氧气的一些细菌，
对，这东西呢，就是像我们在威尼斯买的 Potting Mix 啊，就是这样发酵的。我看过，在我家附近啊，一个垃圾场，专门堆垃圾的，每家的绿色垃圾就到那边去。他们那边是粉碎一个堆得像个小山一样的，
嗯，嗯。
就有个推土机，每天在翻，再根据需要再喷喷水，在这样情况下呢，你就看它在翻的时候，就热气腾腾的冒出来，就温度很高了，可以达到60度温度，这在
嗯，
高温下那个细菌繁殖呢，这个效果很好，所以这个有氧发酵呢，一个不会臭，还有呢快。
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家里面有后院或者是花园的朋友做的，就是家里面我们经常看到有那种黑颜色的桶，然后把这个厨余垃圾扔进去，然后呢，铺一层垃圾，铺一层土，用所谓的这种三明治。堆肥法是吧？然后来
对
去经常把它这样子做一些搅拌，一方面这个您刚才讲的发酵，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吸氧的细菌发酵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另外一方面这个桶因为它也是黑色的，所以它也会吸热，所以这样子就使得这个桶里面的温度啊，它能够达到一定的这种高一定的这种程度，然后呢这样子就会让你的这个。堆肥桶里面不容易生虫，不容易发出，不容易就是，有这些什么蟑螂啊，或者是什么繁殖，是不是？
对啊，现在我们家里因为那个你刚才说那个堆肥桶啊，
嗯。
它要求呢，可以两种方式，也是有氧跟无氧的。
哦。
假如你不去管它，就是往东西往里面放，
嗯。
只是放也不去翻，
那就是
它
无
里
氧。
边呢，它就无氧了，所以速度比较慢。
嗯
你要快，就把它翻。
嗯
翻堆呢，因为它一个翻堆呢，最好又去买一个工具。前面像个弹簧一样的螺旋形的，就那个铁条，你是往它里面一转，它会转到下面去，往上一提，就把下边的东西啊，这个料就搬上
哦，
来了，
对，我好
啊，
像在有些苗圃看到过这种工具的。
对，20几块到30块左右一个，
嗯
这
嗯，
很有用的，
是。
啊，很方便。
所以，张老师刚才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路，就是您如果想省事儿，那您就往里面扔也可以。但是呢，要接受的就是这样的发酵会比较慢一些。那如果您想让它发酵的快一些呢，那当然就是经常的搅动搅动，那么对它 堆肥啊，然后实现这个发酵就会比较有好处。那其实我家里面也的确是有这么一个桶，而且呢，不瞒您说哈，我用的是懒人的方法。那但是我就发现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肥哈，好像有一点可能因为放在外面就是太懒了，连这个水都没有太给浇，所以很多东西慢慢的它不是说变成了像泥土那样，而是变成了像那个木乃伊一样的晒干了，尤其夏天的时候，
你水分不够，
嗯，
你没有水分，因为细菌呢，它是活的东西，活的东西它要吃东西，
嗯、
但是也要水分，
嗯，
像人也没有水就不行，在干了有，在很干的情况下，它细菌就没有办法那个生成了。
那究竟应该保持多少水分呢？
一般呢，这做这个堆肥呢，要60%。
60%。
就抓一把，
嗯，
把它捏一下，
嗯，
它那个成团，
嗯，
但是你用手指搓一下，或者往地上一放，它就散开，
哦，
这呢就控制在60%左右，
嗯，
但是对，这个水分呢不是越多越好，
嗯，
越多了，它这个含水量太多，透气性差了，这呢就是变成又变成无氧发酵了，
哦，是，是，
所以呢这个。因为它这个东西是活的东西，活的东西它有它的需求，
嗯，
你不会没有按照它这个，它这个要求去，它就长不好。因为我们刚上次我也说过了，
其实发酵就是养细菌的一个过程，
对，养细菌，
嗯，
哎、所以呢，就是一个是要正阳，还有一个呢就是水分的控制，
嗯，
还有呢就是那个碳氮比要掌握。
嗯，那
全是那个有、嗯、那个高蛋白的东西啊，就容易发臭。
是，
因为细菌呢，它又要吃荤的，又要吃素的，
跟我们人一样。
对，
嗯，
所以呢，需要增加些碳的东西啊。
那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这个堆肥桶里面它缺乏水分的话，那我们当然是往里面浇点水，然后搅和搅和。那如果它是、
嗯
水太多了，需要它干一些，平衡一下这个水分的话，那可以往里面加些什么东西呢？
甘草，就各我们各草各草啊，
嗯，
不是每经常有各草吗？
嗯，
这个草呢不是湿的放进去，
嗯，
让它放在外面干了，放几天它就干了，
哦，
干了以后呢，它吸收水分，还有呢，适当的放些泥土，
嗯，
泥土呢它会吸收水分。还有呢，泥土里边也有细菌，
是，
它的细菌呢也会等于像那个我们放馒头啊，放的是那个
酵母一样，
酵母一样，对，
嗯，
但是它的菌不是很多，可能起到这个作用，
嗯，
但是我们现在呢要提高效率，对吧？就有意的要把这些菌呢带进去，
嗯，
就上次我说了，就用那个EM菌
，EM菌。
对，为什么叫 EM 菌呢？它是日本那个搞菌那个教授他搞出来的，它一共有六大类80几种细菌混在一起，按照比例混在一起，因为每个菌的它生活方式不一样，它需要东西不一样，因为它这些菌在一起以后呢，有的菌吃这个东西，有的菌消化那个东西，它分泌的是另外的细菌再去也可以利用，就几个菌，不同的菌，就像我们军队一样的海陆空，要配合好，要菌力才大。它这样的，所以它的 EM 菌呢，就是效果很好，
嗯，
效率啊作用很强，啊，所以现在呢，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 EM 菌在全世界啊推广了很多，
嗯，
国内呢现在也有好多增加呢，也在生产这个那个 EM 菌。
嗯，
根据需要再有不同的配方、不同的比例，有的呢是为粪便为主的，有的为那个秸秆、为素的东西为主的。
嗯，
所以它也发展出不同的品种。
那我其实也查了，在澳大利亚的一些苗圃里面，经常能买到的这个 EM 菌的名字呢叫 Bokashi。
对。
嗯
，Bokashi 就是日本人的日文的发音。
发音对。
啊、对，就 EM 菌。
那我们这现在讲到这边，其实我们就。一会儿就是个啊，好好的回到我们这个一开始提出的这个问题，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用鱼肠子来 EM 菌做发酵，究竟应该怎么做？
上次我已经说过了，因为在澳大利亚你要买 EM 菌呢，不像中国方便，淘宝你下个订单，过两天就到你家了。这里呢，我就找了以后呢，是用那个 Bokashi。Bokashi 呢，它其实就是 EM 菌，
嗯，
但是它这里做的，它把在发酵菌的时候，生产这个菌的时候，把它做成米糠，就做米啊。
对，看上去是一颗一颗的这种，有点
像
小米一样，是吧？
像木屑一样的。
哦，是。
对啊，因为这个菌呢，在这个米糠上面呢，它繁殖很好。
嗯。
繁殖了以后，再把它干燥，那个菌呢，在没有水分的地方呢，它就休眠了。休眠呢，你可以保存时间很长。
嗯。
你运输也方便。他买的时候呢，就是5公斤一包，哦，5个liter一包，因为它比较轻嘛，是19块。
嗯，
它主要是什么用呢？因为澳大利亚呢，好多的家里呢都是有那个厨余桶，那个小小桶，大概3-4个liter放在那个厨房里边。
嗯，
平时就洗菜什么东西，剁下东西往里面丢，往里面放，放的比较厚了，就用这个普卡西啊。舀一勺就撒在上面，
嗯，
像做大饼一样的，上面撒成芝麻一样的。
多大一勺呢？
就是一般，
就我们一般的这个，
就你桶大小，就是菌就薄薄的一层撒在上面就可以的。
哦，很少，其实要很少的量就可以了。
哎，大约像我们那个不锈钢的调羹呢，
嗯，
就是平平的一勺就可以了。
哦，
嗯，不是要很多的，
嗯。
但是他这样做法呢，是不会错的。
嗯，
因为这个菌很厉害，我见过，就在我家附近那个，垃圾场，它里边做了一个环保的厕所。这个马桶没抽水的。
嗯。
下面就是一个桶，你坐在上面大便以后，它边上一个小小的那个罐子里面，就是有薄咖啡，你舀一勺往里面一撒。哎，所以这个厕所呢就不错了。
真是开眼界了，不用抽水，但是要撒这个 EM 菌的厕所，哎，我还真的挺想见一见的。嗯，那我们还是回到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如果这种菌的话，是不是如果我要用鱼肠的话，也就是把鱼肠子放在这个桶，需要放在这个直接放进堆肥桶里面，还是要把它放在一个小桶里面先发酵一下，然后再放进这个堆肥桶里面呢？
不是。因为我为什么刚才说这个例子呢？
嗯，
来说明那个 EM 菌呢，它这个能力很大了。
是，
但是呢，你像他这样做法呢，因为我感觉了就是太浪费，就费用太高。
哦，
你这么5个liter一包的东西了，半年一年就是又要买了。
嗯，
所以呢，我就根据我用那个发酵 EM 菌的这个方式，我用这个东西做菌种。
嗯，
用糖水。让它先激活，因为它是睡眠嘛，睡眠让它活了，活了以后它就能繁殖，激活了以后大约3天到4天，
嗯，
激活了以后再把它扩繁，再扩大繁殖，
嗯，
这么扩大繁殖以后大约可以20厘特，
嗯，
20厘特以后呢，这个菌大约半个月吧，扩繁以后它的标准的就是有了一个3味跟那个9味，
嗯，是。
那说明它就好了，还有它产气，因为它在发酵中间啊，繁殖中间会产生气体的，
嗯，
气体慢慢越来越少了，说明它就成熟了，
嗯，
我呢就是用这个东西，有半个里头到1个里头，放在鱼肠里边，那我先说的我，做那个鸡粪啊，
嗯，
其实一样的，我就按照那个它那个做厨余桶的原理。有2个20厘特的塑料桶，上下套在一起。
嗯，
这上面那个桶呢，下面打气孔，让这个水能够过去。我是把鸡粪来发酵，但是鸡粪你一碰到水以后，它就粘在一起了，
嗯，
像面团一样的。
嗯，
我就用那个最近冬天呢，不是枯的树叶很多的嘛。
嗯，
啊，它也不容易烂，就把枯的树叶跟那个鸡粪呢。搅拌起来，搅拌了以后，因为这个树叶在里边，
嗯，
它就几乎不会全部粘在一起了。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再用这个半个月里头到一个里头，把它浇一下， 浇了以后啊，它里边都写满了那个玉米菌。
嗯。
这样过了三四天以后啊，它下面开始有水分出来了。
嗯，
这呢，这个水就是我们需要的那个液体肥。我
哦，
还用呢，对啊，
这个液体肥完
还
了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吗？
就把它掺水，
哦，要
掺
稀
水
释使用是吧？
稀释大约是我做了试验，大约用可以稀释到20倍到30倍的浓度。
嗯，那其实如果是。用鱼肠子来去做的话，也是差不多这样一个道理，就是您讲的，把两个桶套在一起，上面那个桶呢，是把你要发酵的东
鱼肠也
西，
不一样，
哦，
这
是，
鱼肠也不一样了。
嗯，
鱼肠呢就不能这么做了，因为鱼肠啊，它这个太软了，你放在下边，它是会把这个毒死，水分出不来。
嗯，嗯。
所以鱼肠呢要另外用一个桶，把鱼肠的水分啊把它沥沥干，再全部放在这个桶里边，放些泥土，再稀释一下水分。
嗯
再加那个 EMG 那个，我就刚才说的，已经把它扩散的菌液，
嗯
加，因为我们这里有几位朋友啊，已经做过了，他用那个黑色的垃圾桶啊，嘎等里边的垃圾桶有盖子的，
嗯
60厘米的这个桶，他们就弄了很多鱼肠、鱼头放在里边，
嗯。
然后呢，就是放稀释土，再放这个菌液，大约放了1个 liter。半个 liter 到1个 liter 放进去以后呢，略微搅拌一下，
嗯，
就用塑料布把它盖起来，
嗯，
用盖子盖好。
嗯，
过了半个月，或者1个月，拿出来再东西再搅拌一下，再加些菌液，再加半个 liter 放进去，再搅拌一下，盖起来。这样呢，大概2个月，打开里边上面全是一些白白的膜，
哦，就是这个
这个
EM 菌，
菌呢，这个菌就是它的繁殖很好。
嗯。
已经没臭味了，
但
已
是这
经
家已经
鱼
收集
肠，
到很多的肥水了，是吧？
它那个鱼肠最后就化掉了，就变成水了。
嗯。
你把这个水拿出来，就烧出来，就掺水，掺个10、20倍、30倍的水就可以用了。
嗯，这个真的是
这个
很
药，
环保的一种方式，而且这种听起来的话，就是您家其实也不用有特别大的地方，也不会特别臭的，就能够自制的这样
对对，
一个厨余肥了，是吧？
对。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SBS 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六播出的《我的花园，我的菜地》这样一档听众热线。今天我们在线上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岩老师。现在，张老师，我们已经在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等着打电话进来了。我们的这个号码呢，还是1300-799-323，1300-799-323。我们先接进一位黄女士的电话。黄女士，您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
哎，你好，你好，请问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地方？您说。
我想问下那个就是用水泡就是那个鸡整那个肥呀你就把那鱼雏放下去那些我就想那个它种出来还会不会有什么偏酸或者偏碱呢？
哦，会不会有偏酸偏碱，张老师？
哇，这个一般的这个不会的，某些
但是
材料它
我，
会，咖啡呢可能会偏碱吧，比如说大
因为
豆
我
材
经
料
常
都
用，
不会。
因为我经常用这些来淋肥呢，我就发现那个土呢会有一点，干的时候你的表面会有那个白色的，那个是碱呢还是盐都不知道。
好像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如果用化肥的话，比较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些影响。用厨余肥，是不是能够避免一些这种对于土质的影响呢？张老
但
师，
我从来不用化肥，
应该有机肥是不会产生这个现象。
您，
还有呢，你平时经常浇水的吧？你的白的一层东西呢，就是它盐分，盐分因为水分蒸发以后呢，它会把它吸上来的，就在表面结成一层盐巴的，那就是白色粉。那一般的
但
都
是，
浇水的，应该不会产生这种白颜色
但我从来就不没没用过化肥的，不为什
的。
么？很多地方我看到一干了，我就看到那个表面就见到那个白色了。因为我买了一个针，就是测试 pH 值的那个，
您说，
那就好，其实很正常，测不
那就
出的。
没问题啊，说明
但是那
有
是
盐呢，不一定是酸和碱，因为
那
有机
盐是不
水，
是有？
因为有机肥到最后它也是变成无机的。
嗯，
哦，那碱会不会影响我的那个盐呢？那如果是盐分呢，我可不可以去怎么样去除它呢？
多浇浇水啊，水呢就
多浇水。
这个肥呢，就暂时呢就要浇的就少用点，试试看。
黄女士，那您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问一下，那您觉得您现在的这个东西长的时候受到这个土质的影响了吗？是因为您看到您是这样子啊，觉得说一方面这个家里面的作物长不好了，然后看到这个发现上面有白色的，所以感到比较担心啊，所以今天想提问是吗？
对，是。总的来说，有我所种的东西，有的好，有的种的好，有的不行。好像种萝卜，它叶子很好，但是那个下边白色的萝卜就是长得很小。
你这种情况呢，就是它营养不平衡。
嗯，
不平衡。
就你用的就是鱼场上都是氮肥，氮肥是长叶子的它到长萝卜的时候那就不行了。光是氮，它不没有磷肥跟钾肥，它就长不了萝卜，或者长得很小。所以呢，要根据它的需要来施肥的。
因为萝卜它是
不能用
吃根的一
种植物，你不能整天用那个鱼肠肥或者鸡粪，就是一次用到底，年底用到年头用到年底那就不行的。
嗯，还有我自己
的
还有。还有不好意思，就是我自己家里面的一个经验，就是好像种萝卜的话，这个底下对底下土的这个松软程度有一定的要求，是吧？
那肯定的。
对，
像现在我们种东西啊，土啊都是要求松，要透气，要透水，这肯定的。
嗯，好的。
像铁板一样的土种不好东西。
所以这个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做园艺也好，还有做这个家庭的种菜种花什么，对于勤快啊是一个有很高要求的事情。好，非常感谢黄女士今天的提问。那另外我们下面接进来的是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好，早上好。李女士。
喂。
哎，您请说。
我想请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家里的芒果树啊，它因为有一只长的，我就压在一个缸里边，我想压枝就把它再种一棵啦。
可以
啊。我想请问你，我什么时候开始割？我把它压在泥里边，什么时候可以把那个树枝割一割？
可以把树枝什么？
割开就是
哦。
对啊，皮破开以后的，让它一伤疤可以长根。也到春天吧。
那什么时候可以割？
到春天吧，再过两个月，春天比较好。
就现在就是压在泥里边，就不要割。
不，就把它割开，割开就压。
要割开。
假如你再放一点生根粉更好。
嗯。
哦。
嗯。
叫它，你那个把那个皮啊一圈，割断。
哦，
要割断以后，像那个戒指一样的，一圈割断以后，到百年市买那个生根粉，就轻轻点在上面。
生根粉。
生根粉，它那个促使它长根。
嗯。
哦，
生根。然后呢，你用那个塑料布里边包一团土，或者放些叶糠或者其他东西，两头扎好以后，那加了水就扎了以后。它保持它水分，再过了两三个月，它就更长出来了。你在外边就看得到那个白的根的。
嗯嗯。
但是我整个树枝都压在泥里边了，压在那个盆里边了。
也可以啊。
也要割，现在也要割，马上就要割。
那肯定要割的，你不割它很难长的。
哦。
它没有伤疤，就不难，就不愿意长。
嗯。
整个割一个圈。
嗯。
你割了以后的。要破坏它那个营养输送的那个管道，那树皮啊，跟那个树木啊，树木输送水分，树皮输送营养，你把它割了以后呢，它营养就下不下来了，下不下来，它在上面一个口呢，它会有一种那个像长瘤一样的，就是增生组织，会长了， 在这个生产组织上面再长出根来。
地方可不可以压在米里边？
对不起，
我不说过了，你可以压在泥里边。
嗯，
割的地方也可以压在泥里边。哦，
好的，
那就是要割的地方压。
哦，好好，
嗯，好的，谢谢李女士。因为今天的线路，对不起，因为今天这个李女士的线路有点问题，所以我们请她后面再打进来，或者是下一次再打进来。我们一会儿也把时间留给其他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在线上请到的还是张崇岩老师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第一位接近的听众朋友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
是我吧？
是您，是您，请问，
啊、
请您说，嗯。
张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家里呢以前种了一棵金桔啊，长得不错，也很甜。那么我想把它扦插，那你就是如果说扦插的话呢，就枝条扦插以后结果的话，是不是还能够保持那个甜嫩，还是不是不能得到原来的效果？一定要嫁接以后才行啊。
扦插可以的，
扦插也能保持原来的味道，对吧？
对啊，因为扦插它是无性繁殖。无性繁殖呢，它就不会变性，它会保持原来的那个它性状，它甜度。假如你用那个它的核去发育出来的，去种出来的，它就会改变。
啊，用籽就不行，要用那个枝条就能保证，对不对啊？
对，比较有保证。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但是呢，假如是嫁接的，那就更好，因为一般嫁接的，它下边有做蛋膜的。它是用比较野生的、粗生的，它的根呢就比较发达。
那么用那个它根木的话，我用什么作为那个砧木呢？用什么什么什么树木作为的砧木呢？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你可以呢，假如啊，你家里的这个蕨子树，它在嫁接部位以下的长这个枝条，它是砧木、你把这个枝条自己繁殖。把它扦插，让它活了以后再嫁接。
哦，就是把它那个嫁接到那个橘树上面也行，对不对？
不是，这你不是嫁接的吗？嫁接下面，嫁接那个伤口下面的那一段，它是淡木，淡木它发出来的枝条，你把它扦插活了以后，然后你再把上面那个好的枝条嫁接在这个上面。
明白了。
嗯，好，希望陈先生，我们回答了您的问题，感谢您参与。接下来把时间留给张先生，郑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我？
是您。
我就问问看，我想第一个呢，我想问问张老师个，我冬瓜什么时候可以种下去？今年？
冬瓜？
到开春了，要开春。
要开春什么时候？大概过两个月。
过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个
要提前暖和一下才能。怎么？
还有一个，我能不能跟你加个微信啊？我以后呢，可以在微信上面问问咨询你啊。
哦，那是这样的，郑先生，我们听众朋友呢，如果想要跟这个张老师交流呢，他们是有一这个微信群，也有这个种植园艺爱好者的微信群，那您可以把您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导播同事，那我的同事会把您的信息记下来，然后后面把您加进去，好吗？
我怎么呢？我就电话号码现在给他了
啊，没事，我的同事会把您接进来的，好吗？
啊，好，还有一个，这今年的这个蚕豆啊。我种的就是藕豆啊，杭州怎么种开花不结果的嘛？我是五月份种的，
那什么东西啊？
怎么说普通话？就算了哈，我知道，我只要加个微信啊，谢谢你啊。
好，谢谢您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接近一位李女士的电话，另外一位李女士您好。
你好，早上好。
早上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我想问一下专家，就是我家有个苹果树，然后那个苹果树下面呢，经常长一些那个白色的，好像毛毛一样的，然后我一拿东西去抹它，然后就变红色的，然后就是它会影响我的苹果树长的东西出来吗？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就是消除掉？
嗯，张老师，
你那个可能是菌的、啊，
嗯，
不是虫，
应该
是菌。对，所以菌一类，你可以到喷剂室啊去买一些药水，给它喷一下。
嗯。什么药水呢、啊
嗯？
好像听说是不是硫酸铜是一种这个冬天可以用的这种杀菌
也可以
药物是吧？
哎，还有你有石灰啊，有一个石灰，
哦，石灰，
把它刷一下。
哦
哦，这就让我想起来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就是看到冬天的时候很多树上面都刷了一层白白的那个底下的、
啊、
其实就是给树在冬天做一个杀虫杀菌的这样一个保护。
对、
啊、哦，因为我有两棵那个苹果树的，一棵就有，另外一棵就没有，然后那但是那一棵就是它下面sorry 它下面就是长得好多就是毛毛的了，然后我也试过很多东西，就像你之前说，好像用点什么就石灰，然后就加一点东西，然后就油上去，但是还是出来的。
哦，那你这样吧，因为我没碰到过这些问题，你就把这个东西拍张照片，拍照片到管理室去问他们，问他们就比较。他们比较专业，他们懂得比较多嘛。
对，我觉得这个张老师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搞不颠呢，可以把这个手机上面拍一个照片，然后拿去这些苗圃啊或者是Bunnings，请那里的工作人员回答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没法回答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回去请张老师跟其他的一些专家讨论一下，以后给听众朋友一些答复。今天所有的内容呢会在我们的网站 sbs.com.au 上登出来，也欢迎听众朋友一会儿去浏览。非常感谢所有朋友的参与，也感谢张崇元老师做客节目。